弟兄姐妹平安。你期望有一个懂你的人吗？懂你的心情，懂你的难处，懂得欣赏你，懂得如何来帮助你，懂得如何来爱你。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有人真的懂我们。基督徒都相信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但是这一位坐在高天的宝座、无所不能的神，真懂得我们的需要，懂得我们的难处，懂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挣扎和软弱吗？让我们来看神自己的话怎么说。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想许多弟兄姐妹对这一段经文不会觉得陌生尤其是这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样的应许是多么宝贵，多么令人安慰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因为软弱而落入试探，甚至犯了罪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想多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掩盖。掩盖起来，最好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如果没有办法完全的掩盖，那我们就躲起来，装作没那一回事。如果躲不了，也没办法继续装无辜，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就开始推卸责任，说都是谁谁谁的错，让我落入今天的光景。人类的老祖先亚当跟夏娃不也是这个样子吗？先是躲藏起来，躲不了了，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Not my fault， 是那个女人还有神你的问题。夏娃怎么说呢？夏娃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谁的问题？是蛇，是他引诱我，我上了他的当。在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突然发觉夏娃比亚当厚道。怎么说呢？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也推给神，这是两个跟他关系最亲密的。而夏娃呢，只推给神推给蛇，不是神，对不起啊。他也没有讲说是因为亚当教导不好，或是说这个家里的那一个领导没有保护好他，所以才会被蛇引诱。其实夏娃还蛮珍惜跟亚当的关系，你认为呢？当我们软弱犯了罪的时候，我们会想要躲，我们会想推，因为我们害怕，害怕被责备，害怕没面子，害怕受惩罚，因此我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神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可以在神的施恩宝座前得到连续恩惠和帮助，这是多么宝贵啊！可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也提到，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同时加拉太书也说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么我们犯了罪怎能坦然无惧地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呢？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说到，神的儿子耶稣是一位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位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所说的大祭司。大祭司是干嘛的？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大祭司呢，是旧约以色列这个最高的宗教领袖，直白的说就是以色列先知的首领，有他有着特殊的地位跟职分。在旧约时期呢，无论是摩西建造的会幕，或是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都是分成三个部分：至圣所、圣所和外院。外院呢，有洁净用的洗涤盆，焚烧祭物的铜祭台。那圣所有放这个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还有香坛，这个是一般祭司献祭的地方。那至圣所呢，是放着约柜，象征着神的同在，所以甚至一般的祭司也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在一年一次的那个赎罪日进去，为众祭司还有会众来献赎罪祭。大祭司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他在神面前呢，代表全体以色列民为他们祷告、献祭和赎罪，同时呢，他也在人面前代表天上的神，向全体以色列民来说话，传达神的命令和旨意。除了赎罪日特殊的职责之外呢，平日大祭司也负担这个一般祭司的一个职责，包括献祭、教导、祝福和代求。祭司呢，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做献祭的工作。希伯来书五章二节这么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里说的献祭有两种一种是赎罪祭，是为了解决人犯罪的问题。另外一种呢，是献礼物，这包括平安祭、感谢祭跟燔祭，是为了表达对神的一个感恩。那我们刚刚谈过，大祭司呢，除了执行这个一般的献祭之外还要亲自执行一年一次赎罪日的那个献祭的工作。那旧约的律法规定每年的七月十号是赎罪日，那百姓呢要禁食，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然后在那一天呢，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来为百姓赎罪，使百姓呢可以得洁净，脱离一切的罪过。这样子的一个赎罪祭跟一般百姓这个透过祭司所献的赎罪祭是不一样的。一般百姓他们这个是发觉到自己犯了罪的时候，他可以透过祭司来献赎罪祭。而大祭司的赎罪祭是一年一次，为所有的以色列民不管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犯了罪，为了所有以色列民所献的一个赎罪祭。旧约的大祭司呢，除了在当时有这样子一个特殊的职责之外他更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这样讲他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 乃是成全到永远的。这里提到，虽然以色列的大祭司呢进入至圣所为百姓来献祭赎罪，但是他自己也有罪，所以他必须先为自己的罪来献祭除罪，然后才能为百姓来献祭。但是耶稣基督他本身他自己是无罪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把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祭，不但是大祭司，也是祭物本身，为我们流血，担负我们的罪孽。他一次献上就成全了这个永远的一个救恩，我们再也不需要每年啊来献祭。同时呢，这也使得我们这些信他的基督徒随时随地都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象征圣洁的神临在的这个至圣所，来到这个神赦罪的这个施恩的宝座面前。除了献祭之外，祭司也做教导的工作。利未记这边说，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马拉基书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祭司要教导百姓，让他们知道说神对百姓有什么要求，我们在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该怎么样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要帮祭司要帮助神的百姓更认识神，那活在神的心意当中。祭司的第三项工作是祝福。民数记六章这边讲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祭司借着祷告，借着他的祝福，让神的祝福能够倾倒浇灌下来。还有祭司也做代求的工作。在摩西五经没有特别明说祭司有这个为百姓代求的这个职责，但是因为祭司呢是代表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赎罪，也代表神为百姓祝福，所以代求应该是不需要明说的一个职责。而且约珥书有这么说，他说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在这里就清楚地指出祭司代求的工作。而且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更明确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位长存的大祭司，他一直为我们代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基督代求的结果是，只要我们因信靠耶稣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能怎么样拯救到底。因为耶稣基督长久为我们代求，所以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而且神也不定我们的罪。这就如同罗马书所说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崇的大祭司，他不只是帮我们献祭赎罪，他是自己就成为了那代赎的羔羊，担当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因着信靠他而蒙神赦罪。而且他现时就在父神的右边，继续为我们履行祭司这个教导、祝福 和代求的一个职责。耶稣基督是属灵的大祭司，而我们所有的信徒，信靠基督的信徒，也都是君尊的祭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基督徒已经不需要再献上赎罪祭，但呢，我们仍然可以以赞美感谢献上感恩的祭，也可以执行教导祝福和代求的职的服事。我们在一开始读的经文啊，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耶稣基督是神啊，我们刚才讲神是无所不知的，人是他造的，我们想当然他知道人的各种限制跟挣扎，我相信我们在理智上都可以同意，但是我们可能心里会想，神是那么样的有能力，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他真能知道我们这一些小人物的挣扎跟挫折吗？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神为了体恤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他了解我们懂我们，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从最软弱的婴孩开始过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在第一世纪巴勒斯坦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不是中产阶级，而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那个都是非常贫穷的这个人家的生活。我相信身处这个现代文明的我们任何人的生活都比耶稣的生活要富裕跟舒适。耶稣经历一般人的生活，他需要吃也需要喝，他需要休息也需要睡眠，他需要工才能够得温饱，他也有喜怒哀乐。虽然福音书没有详细记载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他的生活，但是是清楚的记录了他降生在马槽里，幼儿时期呢就被当时候的希律王追杀，离乡背井逃到埃及，后来回到拿撒勒过一个平常人的生活。出来传道之后，虽然耶稣讲话大有权柄，在很多地方行神迹医病赶鬼名声远播，但多数的人是不信他，误解他，反对他。跟着他三年的门徒有一个背叛出卖耶稣，其他人在耶稣被逮捕的时候就逃跑了，大祭司彼得甚至三次不认主，最后耶稣受审，被戏弄，被羞辱，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背负着世人的罪的缘故，甚至父神也掩面不看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让我们知道他了解我们懂我们，耶稣基督经历了这一切人所面对的挣扎、失望、羞辱、冤枉、痛苦和死亡，他以行动告诉我们他了解人的挣扎，他懂，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挣扎和痛苦。我们身处在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生活不容易，我们会面对许多从各方面来的挑战，经历许多的挣扎。在希伯来书这段经文里面，作者特别提到耶稣基督能体恤我们在面对试探时候的这个挣扎和软弱。经文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33年，和你我一样，面对着被造的人的各种限制和诱惑试探，但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他胜过这一切的试探，没有犯罪。试探是什么？我们在第十五节可以清楚地看到， 试探与犯罪有关。人胜过试探就不犯罪，但如果因为自己的软弱被试探所胜，就会犯罪。所以试探呢，跟我们平常说的诱惑有关，但是也有一些的区别。那我们平常说的诱惑啊，如果像是说珍珠奶茶、盐酥鸡、巧克力糖，虽然知道说吃很多了，吃多了对这个健康不好，但嘴馋好吃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那有的诱惑呢，可能是刷手机、看韩剧，那就是在生活当中放松一点，但一不小心可能就浪费了大把的时间。这些虽然是说不太好的生活习惯，但还谈不上是试探与犯罪。那有些诱惑可能是情色、金钱、权势，这就可能会变成让人犯罪的试探。圣经提到试探有两个来源啊，第一个是魔鬼。马太福音四章一节，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试探人。我们前面提到亚当夏娃的犯罪是出于蛇，也就是魔鬼的引诱，但不是因为有魔鬼才有试探。事实上，魔鬼对亚当夏娃的试探是透过第二种试探的来源，就是私欲而达成的。雅各书一章这么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情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约翰一书呢，把人的私欲解释得更详细，他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魔鬼除了透过人的私欲来试探人之外，他有可能透过苦难、病痛、人际关系的破裂等等这些不好的遭遇来试探人。就好像魔鬼对约伯的攻击，那是最清楚的。那不管是哪一种的一个试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人犯罪跌倒，不遵行神的旨意，远离神。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是会碰到很多的试探，有的明显比较明显，有的可能是比较不自觉的。我们就以刚刚说的一些生活的例子，刷手机跟看韩剧，我说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是浪费了一些的时间，谈不上试探与犯罪。但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们一直专注在刷手机或者在看韩剧，忽略了与家人，尤其是跟配偶的关系，而引起了一些的冲突，而且在这个冲突之后，我们还觉得委屈，认为对方是太小题大做。当然我不是说这种家庭的冲突完全是因为这个刷手机或看韩剧的人的错，这个相关的人士如何处理自己的不满，或是想要指出对方的错误的时候，他的态度跟方式对引起冲突也是很有关系的。但无论如何，这个就已经变成了可能让人犯罪的试探，而当事人可能还不自觉。那比较明显的就是像情色、金钱、权势这种类型的试探，虽然客观来讲比较明显，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可能一开始并不觉得这个是必须避开的试探，认为自己有把握，能够把握得住，因此不知不觉中可能就越陷越深。那即使知道自己犯罪无法自拔，那这个雅各书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怀胎到生产是一段渐进的过程。当我们陷入这个试探、陷入罪的时候，一旦深深的陷进去，也就没有办法能够从里面出来。 耶稣知道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面对许多的试探，因为他自己经历过。耶稣受过什么试探呢？他曾经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也经历过在克西玛利亚园的这个挣扎。其实群众拥他作王，家乡的人的不信，宗教领袖的不信跟陷害，门徒的背叛，受审时候受到的侮辱欺凌，钉十字架的羞辱和痛苦，这些其实都是试探，都在试探耶稣，要让他放弃执行神所定下来要透过苦难跟死亡来成就的这个救恩计划。所以今天我们不管碰到怎么样的一个试探，经历怎么样的苦难，我们都能告诉耶稣，他懂，他也怜悯我们的挣扎和软弱。而且希伯来书二章这么说，神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耶稣基督不只是懂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的挣扎，而且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试探随时都可能发生，而且常是在我们最意想不到或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刻。当试探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危险是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单独应付。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神没有要我们独自面对试探，神要我们彼此扶持，那神也要在旁边帮助我们。耶稣知道我们需要帮助。当一个人面对试探而且好像胜不过的时候，可能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就是觉得自己太没用，太软弱了，太污秽了，因此不敢来到神的面前。第二种呢，可能是比较属于遇见苦难、病痛、人际关系破裂等等这些不好的遭遇，会觉得神根本不管我，他不爱我，所以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刚刚看了经文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还有在第二章十八节是这么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四章十六节是对不敢觉得自己没脸见主的人说的。二章十八节是对觉得神不爱我、不管我的人说的。神不是没有感觉，高高在上的看我们在地上受苦。其实就好像父母亲看到儿女受苦，神看到我们受苦，他心里也是伤痛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因为试探受苦，尤其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更是为我们而受苦。神不是一位无动于衷的神，他是那位为我们受苦，也与我们一起受苦的神。更重要的是，神不只是可以同理我们的挣扎和痛苦，他更可以搭救被试探所苦的人。对于不敢觉得自己没脸见主的人，我们要记得，这位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可能觉得不配，觉得害怕，但是呢，神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按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还在抵挡神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为我们而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不论我们的本相如何，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因着信靠基督，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是的，许多的时候我们仍然软弱，但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不论是我们刚才提到第一种人还是第二种人，我们需要的是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领受怜悯，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我不想记不记得彼得学耶稣走在水面上的那个故事，在马太福音十四章这么记载，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彼得小信疑惑，但耶稣的反应不是责备，不是不理他任他沉下去，而是赶紧伸手抓住他，拯救彼得，然后才教导彼得。神是一位怜悯的神，他有能力，他也愿意帮助我们。耶稣知道我们需要一个群体。耶稣出来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做，而是透过一个群体，他所拣选的信仰的群体来工作，来面对各种试探。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就连耶稣在科西玛尼亚园面对十字架这个苦难的试探的时候，他也盼望门徒们和他一起以祷告来面对。所以他对门徒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想要远离试探，不是说只是逃离某个环境，或者说禁止某一个行为而已。重要的是在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透过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与力量，来改变我们的想法，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且找到属灵的同伴，能够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成为彼此的帮助。我们需要周围有一个有恩典，以基督为中心，能够以爱心说诚实话，又能够同理我们，在我们旁边陪伴我们，为我们带祷守望的一个群体。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可以包容支撑我们软弱的群体呢？我们愿不愿意参与和建立这样的一个群体呢？我们的小组，我们的灵修伙伴，是神摆在我们身边来帮助和支持我们的群体。这种群体像教会一样，不是一个完美的群体，但也像教会一样是神的居所，是有生命的，是需要被建造，是需要花时间花心思，透过委身祷告来培育的。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团契小组和灵修伙伴没有办法实体的面对面来举行，感觉上好像缺了什么。但是关系的建立 彼此的认识、情感的连结，以及彼此的带导，我们都还可以透过网络，还是可以很好的来进行。疫情终究会结束，当我们再一次可以握手、拥抱、面对面的聚会的时候，我们是会发现我们有一群相知相惜的好弟兄姐妹，还是我们会发觉那是一群我们不太认识的陌生人呢？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世界呢，以各种的试探、诱惑，要我们跟随自己的私欲来走，不按照神的旨意生活，也攻击我们，以谎言告诉我们说神不理我们，要我们弃绝神。但这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试探，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耶稣知道我们软弱，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好让我们知道他懂，他也怜悯我们的挣扎和软弱。耶稣知道我们需要帮助，所以他自己也经历各种试探，好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帮助、被拯救。耶稣知道我们需要一个群体，所以他以自己的生命建立教会，好让我们被围绕在一个彼此相爱、互相款待、在恩典中彼此服侍的群体。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懂我们的大祭司。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父、天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谢谢你拣选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了我们，让我们在面对世界上各种的挑战和试探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获得及时的帮助。谢谢你，你也懂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需要，更知道我们需要怎么样子的帮助。因此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站立得稳。求你的圣灵随时与我们同在，提醒我们借着在你面前的祷告，在信仰群体里彼此相爱、互相扶持的生活，来胜过一切的试探，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